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要讨论希伯来书的第三十一课，希伯来书的第三十一课，题目是论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九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这是希伯来书的第四个警告，希伯来书的第四个警告。我先要把经文读一遍。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开始，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居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刚犯摩西的律法，凭连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达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业的血当作平常，有生满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三十二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熟人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因为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残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纯正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在这一段的警告里面告诉我们，人不可以故意犯罪。那么警告完了，就有一段勉励不可灰心的话。我们现在要先讨论什么叫做故意犯罪。在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这个真道是指着什么呢？假如我们从前面的经文的分析里面，我们就清楚地知道，这里的真道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宝血借着圣灵所成就永远的救恩。这个救恩永远可以洁净人的罪，这个救恩可以叫相信的人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个救恩可以洁净人的良心，除去那些没有价值的行为，同时叫我们可以侍奉永生的上帝。在希伯来书多次的提到，旧约的圣经是借着圣灵而启示的，所以希伯来书一直提到旧约的圣经是圣灵说，这在前面的经文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能够接受耶稣的救恩，并且靠着主耶稣基督进到至圣所 在至圣所里面过蒙主耶稣基督管理的生活，又按着神的旨意去侍奉去生活，这就是这里所讲的真道。我们如果知道以上的这些真道以后，那么故意犯罪赎罪的计就再没有了。这个故意犯罪就是说故意侵犯神已经所启示的真理，故意犯罪就是不遵循神所启示的真理，也就是说拒绝圣灵感动，拒绝圣灵的帮助，拒绝耶稣基督的管理。所以故意犯罪是很多方面的事。我再重复的说一下，故意犯罪就是已经明白这我们在前面所讲的许多真理，然后又知道圣灵会帮助我们遵循这些的真理，但是我们故意不接受圣灵的帮助，我们故意不遵循神的旨意，这许多的罪行就叫做故意犯罪。当然一个人如果完全拒绝圣灵的工作，你完全拒绝圣经的真理神的旨意，那当然就没有别的赎罪祭。我们如果不接受耶稣我们成就的赎罪祭，自然就没有赎罪祭。所以这里的话说故意犯罪的就没有赎罪的可能了，他们只有暂居的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这就是跟约翰第三章36节所说的话一样，那不幸的得不得永生，上帝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这个众敌人就是以犯罪敌对上帝的人，一个用罪的行为抵挡神的人只有灵受神的怒气。所以这里烈火我们要了解，不是用世界的物质去产生的火，不是，这个烈火是指着神的怒气。一个不接受救恩的人，不接受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人，那只有上帝的怒气藏在他身上。这个不认罪不悔改受到神烈怒的刑罚的，不是将来开始，现在就开始了。所以虽然这里说等候审判，但是等候审判不是将来才有，现在就有。因为一个现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宝血救恩的人已经定罪，已经在上帝的烈怒之下。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受到这个字句的限制，因为等候审判是等候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才受审判，不是现在不悔改不接受耶稣宝血救恩的已经受了审判，已经在神的烈火之下。让我们清楚明白这个真理，不要受到所谓希腊文那个时间性的文法所影响，以为不信耶稣的将来才受审判，将来才有神的震怒，现在就有。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这个真理，本为可怒之子。所以一个不悔改信耶稣的人，不接受耶稣救恩的人，已经是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已经听过道理的人，如果不立刻接受主的救恩，那已经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过日子的。现在我们要再进一步来看第二样，第28节圣经告诉我们，人刚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第29节就更加进一步的谈到，人如果践踏上帝的儿子，那要受更大的刑罚。我先解释第28节，第28节这是摩西律法里面所规定的，我们要定一个人的罪必须有两三个见证人。 有了两三个见证人，那么那个人无论怎么样会辩护，他是推脱他犯罪的责任，他都不能得到连续。那我们现在如果犯罪，哪里有两三个人做见证呢？有的人常常说，我自己犯罪没有两三个人见证。实际上任何一个人犯罪，他的良心是一个见证人，我们的上帝他是圣灵也是见证人。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圣灵跟我们的心同作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前面我们也说过了，圣灵做见证所，那接受救恩的人，他的罪已经得了赦免。所以两个见证人，一个是我们的良心，一个是圣灵，所以最少有两个见证人。假如我们犯罪的人还要推迟，这两个见证人就要见证我们的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因此我们如果犯了罪，就千万不要找借口去推迟我们所犯的罪。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悔改的人不能逃罪的。在我们在第二章研究的时候已经讨论过，但是我愿意在这一里再一次的劝勉每一个弟兄姊妹，还是我们在学习这个真理的人，什么时候我们犯罪，一定最少有两个人知道。不但两个人知道，我们要赶快的悔改，承认那个罪恶，向我们的神求赦免，我们戾弃那个罪恶，我们要痛恨那个罪恶，千万不要让罪来迷惑我们，因为犯罪没有人知道。现在我们要再继续的讨论到那故意犯罪的内容是指着什么，到底什么样的罪算作故意犯的罪。在第29节到30节这一段的经文就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故意犯罪的第一样就是践踏上帝的儿子，把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践踏上帝的儿子，用我们现在的观念来说，那就是拒绝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救赎而流出来宝贵的血。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耶稣的宝血是借着永远的灵献上的，是有无限的功效，是没有限量的。但是我们如果拒绝这个宝血，那就是轻看神，那就是侮辱神，那就是把这个宝贵的血当作平常，没有什么价值，或者把耶稣基督的宝血看作与旧约牛羊的血一样的情形，这种的看法是错误的。所以前面几课里面我们详细的谈到耶稣基督宝血的宝贵，耶稣基督宝血的价值，耶稣基督宝血怎么有永远的功效。我们要十分的尊重耶稣基督的宝血。第二样故意所犯的罪，就是失望施恩的圣灵。什么叫做失望？就是亵渎的话，明明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明明知道这是圣灵首次的恩典，明明知道圣灵要帮助我们能够悔改，能够接受救恩，但是我们又亵渎他，这样我们只有等候他的刑罚，是加重的刑罚。因为31节说，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是的，神是慈爱的，但又是公义的，如果拒绝救恩，就没有别的救恩。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升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三面圣灵借着使徒对希伯来的信徒，对那故意犯罪的人提出非常严重的警告。现在从32节开始，圣灵又借着使徒对这些受过警告的人有一个很宝贵的劝勉。32节说，你们要追想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我们如果记得我们因信主而受的各种苦难，现在我们就可以帮助自己，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有胆量去拒绝罪恶的试探，我们能够坚持我们所受的信仰，我们所知道的信仰，我们所相信的信仰。在这里使徒提出几样的事，在大战争各样的苦难，这个大战争的苦难应该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所提的那个大灾难。这个苦难是包括各方面的，有物质的苦难，有身体的苦难，有精神的苦难，有信仰的苦难，有家庭的苦难等等。这许多的苦难在下面33节开始就有详细的分析。33节说，一面被毁谤，遭受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常常因为信仰的缘故，要把我们所得的生命显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那我们这个重生得救所表现的生活，跟过去没有信主的生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许多不信主的人，就好像看我们新的生活，好像看戏一样，他们要来看戏，然后要平头平脚。许多看戏的人都有这个经验，无论做戏的怎么做得好，看戏的总要有一些的批评，叫那做戏的非常的为难。我们信耶稣以后，因为生活的改变，我们常常与过去不一样，因此人就会说我们是奇怪的人，常常人就会加给我们许多不必要的痛苦。但是下面一句话说，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也有一些的信徒也在苦难当中，我们就与他们成为苦难的伙伴，还是说难友，都在这样的苦难里面过日子的。我们有了这样苦难的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样呢？第34节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是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残存的家业。34节说，我们能够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就是说因信仰而失去自由的人。很多信耶稣的人，在他的家庭生活或是社会的生活，常常会失去许多犯罪的自由，或者在生活上不能那样犯冲犯罪。但是这里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体恤他们，甚至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是的，我们为了信主，常常我们的财产会失去，这是因为 在犹太教那些极端的人常常逼迫基督徒的一种行为。我们看见保罗在没有得救以前，他对基督徒也是这样的逼迫。他得了大祭司的文书，他是证件，他可以进到信徒的家中，抢他们的产业，夺去他们的财富。那么这种的情况也常常会发生在许多许多信徒的家里面。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甘心忍受，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晓得我们有永生，我们有天父首次给我们各种各样美好的基业，就是在基督里可以得着神的智慧，在基督里可以得着真理，在基督里可以得着许多属灵的安慰。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甘心忍受苦难，源于那些在苦难的里面的人一起受苦难。这种的勇敢在第35节就记述的勉励我们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我们能够忍受苦难，那是一个勇敢的表现，但这种的勇敢必须坚持到底，不能单单有一时的勇敢，过了以后我们就失去勇敢的心。勇敢的心不但叫我们忍受苦难，勇敢的心也根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要领受神将来给我们更大的赏赐。36节就在告诉我们，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各位要在注意这里所讲的，我们忍耐的目的，我们继续勇敢的面对各种的苦难，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行完上帝的旨意。保罗在尼利都对以弗所的长老们，他说出他的心志，在哪里他说什么呢？他对长老们说，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种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保罗没有以自己的性命为念，只要单单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他经过许多的困难仍然坚持到底。他不听从人的意见，也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决定他的生活，他只单单行完了上帝的旨意，不是行一部分，乃是遵行到底。因为我们遵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37节跟38节这里引用旧约小先知哈该书的话，这里说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个真理那就是说，我们真是相信主的人，我们相信主的应许，我们相信主的旨意最美善，那么因这个信心我们就活了，我们就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下面又提醒说，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行走的时候，我们不能退后的。什么时候退后，我们的神马上知道，他就不喜欢。我们蒙恩得救，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讨神的喜欢。这个神的喜欢是我们人生最高的目标，也就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假如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如果退后去犯罪，不再遵行神的旨意，或者拒绝耶稣基督那个宝血能够救赎我们的生活，救赎我们的工作的这个救恩，又拒绝了圣灵 不断要帮助我们怎么样走完这个人生的道路。那么继续遵守神的旨意，假如我们退后有这个心态的话，那我们就会失败。所以对于见到上帝的儿子跟深满施恩的圣灵，是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跟我们侍奉永生的上帝也有密切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坚持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对圣灵的信靠，让我们能够走完人生的道路。第39节再次的肯定的说，我们却不是退后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在这里所谈的灵魂得救，并不是指着我们在灵魂第一次接受耶稣基督那个生命的得救，这里所讲的灵魂的得救，应该是指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得救。很多人根据这一段的圣经就谈到我们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但是我们如果看到整本希伯来书的讨论，我们就晓得这里所提的并不是生命的得救，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次所成的救恩是永远的救恩。我们能够失去的得救，那是指着生活跟工作上的救恩而说的。我相信这样的讨论，这是圣经里面本来的旨意，所以我们求主帮助继续坚持我们的信心，不但在生命上得救，也在日常的生活上得救，更要在我们侍奉永生上帝的这个事工上得救。最后我们就可以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享受那与罪无关的救赎。
听众朋友，今天的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